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、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。最后，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，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。在这里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。氏族在蒙昧时代终极阶段发生，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。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，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，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。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，在这一阶段上，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。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，通常是分为两个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。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，母亲氏族便是胞族。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，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，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。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，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有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，它无非是这种状态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，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，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。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，但从没能以他的被奴役而告终。氏族制度的伟大，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，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。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，参与公共事务、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，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，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。在印第安人看来，这种问题正如吃饭、睡觉、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。同样，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，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。人口是极其稀少的，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可比较稠密。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，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，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。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，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，男子作战、打猎、捕鱼，获取食物的原料，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；妇女管家，制备衣食、做饭、纺织、缝纫。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，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，妇女是家里的主人。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，男子是武器、渔猎用具的所有者，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。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，包括几个，往往是许多个家庭。